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圣经真理讲座创世纪生命读经第十集的播出。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神的复造和进一步创造的目的。我们请在节目现场的余弟兄向大家问好。余弟兄您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大家好。
余弟兄，在创世纪的记载当中，我们已经看见了神的复造和进一步的创造是以生命为中心，并且是以生命为基础。
是的，并且神所造的生命还有不同的层次呢。
是，
这些不同层次的生命啊，都是照着神的命定，而且都是各从其类。
阿们。余弟兄啊，这里有一个各从其类的定律，这也就是说每一种层次的生命啊，经过繁殖之后还是有这一类生命的特征。余弟兄啊，你看我们都晓得，我们如果种了一棵橘子树，它长出来的一定是橘子，绝不可能是香蕉或西瓜的，对不对？
是。
所以啊，神在各种生命里面设定了各从其类的定律。那么余弟兄，我们人应该是属于人类咯？
这句话只能说是对了一半。
哦，
根据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我们人是照着神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嗯，
所以按照真理来说，我们人应该是属于神类的。
哦，人是属于神类的。我想有些听众朋友或许是第一次听见这样的话，也许会相当的惊讶说，诶，我们在被造的时候是属于神类的。
对，我们必须知道这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圣话语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的。
嗯，
亲爱的听众朋友，
是
我们都需要从我们自己的观念和想法里出来，进入并且看见这个神圣的事实。
是的，
我们就会对所有的人甚至我们自己的价值观都会有极大的改变。
好，在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人在外面有神的样式。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的被造不只是里面照着神的形象，人的外面也是按着神的样式。在创造里头，一切别的生物都是各从其类，可是圣经却没有说人是从人的类造的。圣经是说人是按着神的样式造的。形象这个字是指着神里面的所事，样式呢，样式是指着神外面的形状。 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个奥秘。圣经一面说神是看不见的，另一面却说，甚至在主耶稣成肉体成为一个人之前，在旧约的时候他就有几次显现为人。基督都是以人身体的形状出现的。首先在创世纪的十八章里头，当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的时候，他看见三个人来了，这三个人是耶和华和两位天使。亚伯拉罕就请这三个人进到他的帐篷里头，还为他们摆了一顿大餐。这三个人都和亚伯拉罕一同享受，一同吃了。神和亚伯拉罕一同吃饭，而且他们之间还有透切的交谈。在新约的雅各书里头说，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我们如果好好的来读一读创世纪的第十八章，我们会发现这里头的记载是朋友之间交通的记载。神是亚伯拉罕的朋友。过了一会儿，两位同来的天使被耶和华打发先走了，但是耶和华神仍然留下来和亚伯拉罕在一起。亚伯拉罕站在耶和华的面前，就像是一个朋友一样，这就是成为肉体之前的基督。基督第二次在人的形状里显现，是在雅各的势力里头，这是在创世纪第三十二章所记载的。雅各这个人天性狡猾，什么都要占便宜，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人要来制服这个刚强狡猾的雅各。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神。雅各那天晚上是和神摔跤的，神在一个人的形状里来和雅各摔跤。雅各这个人真是刚强啊，神制服不了他。一直到神摸了雅各的大腿窝，雅各就瘸了。雅各紧紧抓住这个人不放，问他说，请告诉我你的名字是什么。这个人回答说，不要问我的名字，只要让我赐福给你。至终雅各晓得了，他那天晚上面对面遇见了神。雅各就把那个地方叫做毕努伊勒。毕努伊勒的意思就是神的面。雅各在那里面对面遇见了神，在那里显现出来的神是一个人，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如果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怎么能够跟雅各摔跤呢？还有一次，神以人身体的形状显现的时候，是在约书亚记第五章。那个时候摩西已经死了，带领以色列人的是约书亚。以色列人来到耶利哥城的外面，以色列的首领约书亚背负着这次战役的重担。他见到一个人，约书亚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那个人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个人也告诉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这位向约书亚显现的是神，因为只有神是圣的，但是他却是以一个人的形状出现的。所以凭着这些例子，我们能够看见主耶稣在成为肉体之前，曾经几次以人身体的形状显现了。他是神呢，还是人呢？这真是一个奥秘。
余弟兄啊，你看这位伟大创造万有的神的的确确是个奥秘啊。
是啊，
在没有读到旧约的这几处圣经节以前啊，我自己总以为只有当主耶稣来了，那个时候神才成为一个人的样式。诶，但是在刚才的信息当中，在耶稣降世为人之前的2000年前，神就以一个人的方式向亚伯拉罕显现了。
没错，不但如此啊，亚伯拉罕还替他洗了脚，还请他吃了一顿饭呢。
哦，
不止如此，神还和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摔跤呢。
这真是人的头脑所不可思议的事啊。
不止如此啊，又过了好几百年，这位神又以一个人的形式向雅各的曾曾孙子约书亚显现。这一次啊，他来了可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呢。
余弟兄啊，我们实在要承认，我们人有限的头脑要来了解这一位创造之神的奥秘可真是不容易啊。
是是，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明白神的奥秘，但是我们却能够丰丰满满的享受这位奥秘的神。好，接下来我们要看见更奥妙的事，那就是人是照着基督的形象造的，而基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却是照着人的样式造作的。
在神的创造里头，最低等的生命是植物的生命，青草是没有脸的，菜蔬树木也没有脸。从动物的生命开始，我们渐渐地看见生命高起来了。鱼有脸，但是不太像人的脸。接下来是鸟类，是牲畜，还有野兽。这生命越来越高，最后到了人呢，人的脸就跟神的脸非常的像了。这个是个奥秘。无论如何，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智慧，我们有意志、感情，就好像神所有的，只不过我们没有实际罢了。我们的所有只是彰显而已，我们需要有一个实在的内容。我们人也有一个形状，这个形状好像一张照片，不过照片没有实际，照片只是那个人的形状而已。所以当人照着神的形状，神的形象被照的时候，他有了神的形状，可是没有神的实际。在这个人被造之后，他还需要把神接受进来。不管人多有神的形象和形状，人并没有神的实际或者是神的生命。在伊甸园中受到撒旦的试探，人就失败了，于是神就在人的形状里头来了。神在这个人的形状里死了，他也复活了，他还拔高这个人的形状。记得他的死和复活，我们现今就很容易能把他接受进来。我们基督徒都是已经接受并且得到这个神圣的生命的，然后我们借着这个神圣的生命就有了神的实际。弟兄姊妹，今天这个神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运行的，要把我们虚空的生命变化成为在实际里神圣的形状，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变化。至终我们要被磨成他的形象，圣经就是这一个奥秘的启示。我们都必须看见，我们人被造的时候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是太重要了，也太关键了。我们都必须看见 基督如何就是这个形象，并且基督如何被造成了一个人的形状，使我们能够把它接受进来，做我们的生命和实际。最终，神要与我们调和成为一个，我们人是他的外表和彰显，他是我们的实际和内容。神与我们要成为一，他要像我们，我们要像他，然后我们可以向整个宇宙来彰显这位荣耀的神。现在我们看见了为什么神创造了天，也创造了地，而且神还创造了人的生命。人是宇宙的中心和意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确知道了宇宙的意义，我们在这里是要彰显神，并且要与他相会，与他合一的。当我们人得救的时候，在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好像青草一样，这生命长大成了菜蔬，成了树木，然后一步一步的成为更高层的生命，成了鱼，成了鸟，成了牲畜，也成了野兽，最后到了人的生命，才能够完全的彰显神。我们里面的神圣生命如果不长大，就不能够达到受造生命的顶点，我们也就不能够彰显神了。只有生命一直长大，到了人的生命才能够彰显神。我们都需要长大，我们要一直长，一直长到更高生命的层次，一直达到人的生命所表明的生命的成熟。只有在这成熟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彰显神，而且也只有这个生命才能够为神管理一切。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不断的长大，从植物的生命长到动物的生命，然后从动物的生命长到人的生命。
余弟兄，不知道你听到了没有啊？在刚才信息里面说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这与我们人有莫大的关系。你要知道啊，知道了这件事，就知道了宇宙的中心和意义哦。
当然听到了，一提到这件事啊，我就觉得兴奋、荣耀，日子也过得非常有意义。
哎，这到底是什么事啊？
这件奇妙的事就是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为着要与神成为一。在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做内容，在我们外面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哇，这太好了，这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人啊，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有之神在地上的彰显和代表。
哦，我们人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有之神在地上的彰显和代表啊。当我们更进一步的来看人这件事情的时候啊，连基督自己也是被造作成为人的形状的。你看他在成为肉身的时候是成为一个人，我们是照着基督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而基督又是被造作成为人的形状，并且他还亲自成了一个人。
所以你看奇妙不奇妙，亲爱的朋友，盼望我们都能看见人在神心中重要的地位。
是，
但是啊，只看见人在这个宇宙中重要性还不够。神的心意啊，他不仅仅要人在外面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更是要人在里面有神的生命和性情。
是的，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自己就是第一个在地上完全绝对的彰显神和代表神的人。主耶稣他这一位神而人者，不仅仅外面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他的里面更有神的生命和性情。他 完全满足了神创造人的心意和目的，
实在太好了。
是
在这里照着信息里面说到照片的比喻，这里啊不只是有照片，照片上那个真人还活生生的显现在我们面前呢。
是，
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愿意接受基督做你的生命和内容，你的人生就会充满了意义。
Amen。 听到这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不是都觉得需要更多的让基督来充满我们，使我们在神圣的生命上长大呢？让我们继续来听下一段总结的话。
圣经里头一切的真理都像种子一样撒在创世纪里头，尤其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我们有形象这个名词，神的形象是为着神的彰显，彰显神就是彰显神的荣耀。这个小小的词形象一直的发展，就像种子一样，一直到圣经的末了就长成了新耶路撒冷。启示录二十一章里头有一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整座城有碧玉的外表。我们如果读一读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三节，我们就能够看见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神看起来就像碧玉一样，神显出来的样子像碧玉，而最后新耶路撒冷整座城也是用碧玉建造成的，城的墙也是用碧玉造的。从每一个角度、每一个方向、每一边来看，新耶路撒冷都有神的外表，这就是神形象的彰显。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就能看见了创世纪第一章里头所说的形象，这个小小的种子已经经过了很多很大的发展，最后还有新耶路撒冷，一座具有神的形象彰显基督的高大的城。在新耶路撒冷城里头，神看起来像碧玉，而新耶路撒冷也就是所有的信徒，它的外观也是碧玉，是和神的外观一样。新耶路撒冷城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的实现了。我们要高声说哈利路亚。
余弟兄，圣经啊真是一本讲生命的书，信息里面提到许多的项目都如同种子一样啊，在那里长大，在那里发展。所以创世纪里面所撒下的种子，到了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就完全的发展完成了。
是啊，所以啊就像形象这个名词，
是
光看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是啊有时候什么印象也没有。
是的，
但是啊直到我们认识启示录里面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神和那些代表新耶路撒冷的圣徒是一模一样的时候啊，都有碧玉的外表，我就对形象这个名词啊有深刻的印象了。
所以啊我们可以说啊，形象就是神的彰显啊，神是碧玉，他所救赎变化完成的人啊也是碧玉。
对了，这个就是神圣经纶的种子撒在创世纪第一章的里面，
是
而收成在启示录里面。
刚才我们听到就是这样子的，从创世纪带着我们一路走啊走啊走到启示录，并且带着我们一同来追踪形象这个词啊，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了神的心意
就是要我们人成为神的彰显了。
是啊，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成为神的彰显。
哎，余弟兄，你看，哎，不知不觉的，我们又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
是，神的话语真是既丰富又追扯不尽。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看到了神的复造和进一步创造的中心，是要恢复地，得着人，好生出生命。
也看到了神的目的，就是要人里面有神的形象，外面有神的样式，好在地上来彰显神。
听到这里，让我们一同来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愿神用他永远生命的祝福祝福各位，使我们享受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彰显。谢谢余弟兄，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